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世界，我是刘发。那么今天爱在人间节目的主要内容啊，还是来跟你讲故事。那么继续有心火故事这个环节。话说啊，前两天啊，在湖南济源这个地方，有一个大三的女学生啊，她原本学的是护理专业，那么想到济源二院这个医院呢做护士。然后他就把自己的简历呢投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回家。结果呢，这个姑娘在回家的路上就遇着一名受伤的老人啊，他就赶紧上前帮忙。然后后来，这个姑娘帮助老人的事情呢，就被一些网友拍了视频发到了网上。哎，很巧的是，这个七月二月，就是这个医院的院长啊，就瞧见了这个视频，于是啊，他就当场表示，这个姑娘她不需要考试了，医院直接录取她。院长说啊，有这样好的品德，何愁工作没得作为呢？当然，这件事情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但我们如果能够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手帮助他们，这本身啊，也是一个做人的责任。我们行善不是为了积德，更不是为了拿到好的工作机会，而是为了遵守主耶稣他的教导，为了得到在天上的奖赏，而有心而发关心别人，努力行善。我们心中的这一股关于爱的火焰，是从心而发出的，而不只是做表面工作。那么希望我们靠着主耶稣的爱的激励，也能够去多行善事，关心别人。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新火故事。这个环节呢，正在讲的故事是改编自传记小说《鲨鱼》。那么是关于一位叫做傅南然的宣教士他的故事。傅南然呢是一个英国人，但是呢他来我们云南宣教啊30多年，将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傈僳族人，也在宣教期间为原本没得文字的傈僳族创立文字，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他也在当地建立教会，影响流传至今。但是在其中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困难随的能人。当然在神的恩典带领下，他也一步一步呢将这些困难都克服过来。越来越多的傈僳人也愿意相信耶稣。那么之前就刚好讲到，在能人来到云南的第8年开始啊，从唐朝到缅甸的彩色山这一段，终于呢越来越多的傈僳人都真心诚意地追随耶稣基督，也在彩色山建立了第一座教堂。但是这些新信徒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在等待傈僳王的小册子印刷的期间，南然又从了缅甸回到云南山中。乌龟村、水洼村、红沙岭等等的村子啊，基督徒是越来越多了。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坚持啊，南然也是倍感欣慰。后来呢，南然又一次呢向缅甸交界地区去前进，希望能够为神得着更多的人。 虽然刚开始看似又顺利呢。在第一个村子，大部分人都愿意信主了。但是啊，后来男人却遭到了极大的反对和敌意，甚至是刚刚愿意相信神的同伴，也开始觉得男人是个骗子。男人没得办法，他只回到自己的小屋子去继续祷告，将这一切都交托给神。
耳朵里的心，民间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遭到反对甚至是背叛的时候，男人心力交瘁，他只有不声不响地退回到他那小空空的房子里。看来这次不是胜利，而是全然的失败了。男人的精神又加到了一个新的低潮，但是神也向他显出慈爱。当男人在祷告中谦卑下来的时候，他也感到异常的平安。他把这个村子的事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魔鬼虽然剧烈的反抗，相信接下来仍然会有这样剧烈的反抗。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男人在主前的心思为人啊，就要更加谦卑了。有一天的晚上，男人住在彩色山，他在油松灯的光下写下了日记。他发现自己呢，好像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精神的懒散当中。他爬了很久的山，才到达了一个小山村，接着呢，他又穿了几个小时的道，然后他也在一个拥挤不堪、狮子为患的小屋子里面沉沉的睡去，早晨也起不来。山里面多雨多雾，使得男人啊只能跟别人待在一处，他自己就没得时间和地方来安静读经祷告。于是不知不觉呢，他也觉得自己好像漂流到了灵性的软弱之中，渐渐变得迟钝。他在一则日记中如此地说道：我这两天来失败的全部原因都是因为灵性的软弱。在这种情况下，做的任何事都不会发生功效，而必须要借助不断的祷告，使灵性不断的得力，特别是要这种对付黑暗权势的祷告。除此以外，其他东西啊都是无用的。戴德山曾经注意到，从十字架推散的散漫生活是不会有能力的。在这些月大中，男人是真正体会到这个真理。他要保持紧紧的与神同行的代价是很大的。他的生活中每天都要不断的付出昂贵的代价。背负十字架是一回事，死在十字架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男人对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籽粒来这句经文又有了重新的认识，这也使他领悟到一个相关的真理。男人这段时间的日记 也表现出他对圣洁生活的渴望。1918年的夏天，也就是在男人来中国的10年的时候，因为他腿病严重，他必须要在腾冲住几个星期。他精神上有一些痛苦啊，也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泄露出来了。8月23日，灵性恢复了不少，实际上我感觉已经能够抓住十字架的脚了。8月26号，今天我32岁了，我充分地感觉到母亲在为我祈祷，我很确定她在为我祷告。我独自在房间里面，也有一段美好的时光，能够来到十字架前，并且站在那里，有灵里面的和平与安息。晚上，我也能够在街头上布道。8月27号，十字架也会使人痛苦。啊，那让他痛苦吧。凭神的恩典，我要努力工作，也努力祷告。8月28日，今天正在阅读库克所写的《新约的圣洁一页》。9月1日，昨晚我在一个小山谷中祷告。之后那一个星期啊，男人又开始了做长途巡回。于是路上呢，他又记下来说，9月9号，我要坚决的、肯定的站在约翰一书1:7的经文上，耶稣的血洗净我以前的罪。这一天充满了平安与赐福。晚上有一个和亲礼俗人表示愿意接受基督，他来跟我一起交谈祷告。9月11号，在这些日子里，我正是约翰一书1:7的真实性，我的信心变得跟呼吸一样自然。开始那几年中，我对雅各书4:7好像做出了自己太多的努力。不过这节经文啊，或许跟本来的罪是无关的，而是讲到在世界与撒旦国度的挣扎。总之啊，我阅读库克的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9月12日，我在这些日子里面对付罪和撒旦，武器就是对神的爱。我们咋个能够服侍神的恩典呢？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9月16号，詹鲁·赵永志写的《热爱灵魂》这本书中的话，破碎心灵的福音是从服侍弟兄的心开始。我们的流血一旦停止，赐福也停止了。如果我们要获得救恩宝血的实质，我们必须流血。善加德林的祈祷因牺牲而血色斑斑，但他感觉到那双被刺伤的手来触摸他。9月20号，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来到之前，应当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来到时，才能站立得稳。我们需要在战争的片刻宁静当中来巩固我们的防御四攻。 男人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历程中体验到，本身为人的努力啊，是徒劳无功的。他可以再早跟他拼命的去工作，但是可能对人就是没得效果。他之前在彩色山遭遇大挫败之后，他写信告诉他在家乡立物资的朋友。他说啊，那里有些信徒放弃了他们的信仰，又回头去拜鬼。彩色山的那间小教堂，是由一个有头脑的熟练的青年人带领。男人对这位青年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有一天也能成为另外一个预报号。但是正当男人在缅甸翻译第一本李素文福音小册子的时候，在彩色山严重的流行感冒侵袭了这个地区。结果呢，那个带领的年轻人就死了。这件事情实在是深深的震撼了信徒们的信心。然后啊，当地的巫师啊，立刻就抓住这个机会，向众人说道：“哎呦，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啊，我看到他的灵魂啊，无所依附。也就是说，他的灵魂既不在天堂，也回不到他们那个祖先那地儿。我就只看见这青年拿着那个洋人给他的一本诗歌，在那里哭泣嘞。所以我告诉你们，基督徒扣不了天堂，这个外国佬跟你们说呢都是个骗局。哼，不行的话日后就有分晓喽。”这个青年人他有一个留下的孩子，这个娃娃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就得了病。然后那个巫姬又趁机说道：“这就是那个父亲的鬼魂回来攻击他自己的娃娃。”可能在信徒听来，这些事情啊会一笑置之，但是对于当地的傈僳新信徒来说，对他们的冲击是硕大的。他们都对此啊信以为真了。这件事让当地的很多信徒又回到逃课拜鬼的那个老路上去。即使剩下有一两个没回头呢，但他们在提到这个青年领袖死去的事情上，实在是也觉得很不自在。当然，这类似的情况也不只是在彩色山这个地方。就是让人悔改、归正，这都是善自己的工作。如果只是靠男人一个人对这些拜鬼的传统发起挑战、反驳，对当地的人劝说、安慰，即使看起来啊好像是有用，但是如果只靠他自己，那终归还是于事无补呢。所以只有善他自己直接的工作，才会插上永恒的果效。不过善确实是在工作呢，虽然有灰心的时候，但是也有让人精神振奋的时候。例如有时当面对新信徒，男人只不过是才教了他们两三天，只有许多人他们竟然就可以在那些必须面对的诱惑上能够站立得稳。男人看着简直就是奇迹，是神的恩典。对于男人来说，他面对之前能不能的打击的情况时，也会深感无助。他说道：“虽然我在中国已经住满了10年，跟汉人和傈僳人相处的经验也不算少， 但如果不是善的工作行在我前头，不是善已经在工作的话，那么我能在这些人当中做呢，实在太少了，活得我根本对他们无能为力，就好像是面对一艘搁浅的船一样。这艘船被卡在淤泥里面，虽然我可以拉它，可以推它，但是我也很难把这艘船移开多远的地方。那么如果善他自己做工啊，就像是潮水扎过来的时候一样，只有水过来的时候，这船才可以飘起来，然后才能够随意移动，才能够轻而易举毫无阻拦的前进。当然我是要努力去做我的事呢，我需要靠到黎族人中传道、教导、训勉或督责，但是进步的程度并不在我控制当中，他们进步的程度都在乎于这村中灵性潮流的状况。我们只有把这一切交给那个源头，把这一切向神来切切祷告。有时候当我面对一个村子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像搁浅了，就像一艘船卡在浅滩当中。如果在这种搁浅的情况下还希望把人聚拢来，希望建立他们彼此团结，那根本就像是要把干沙子滚成球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搁浅的状态中，他们会对你说的任何东西都漠然无动于衷。即使我在这里有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教导，都不会有多大的用处。他们的祷告不像有善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时那样蒙垂听。我重复地说，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会感到无能为力，但是不能放弃，只能尽其所能，然后将他们交托给神。或者呢，也可以换一个比方，在这些黎族人的村子中传道啊，就像是在打预防针一样。你可能把这些疫苗打进去，但是啊，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村子，这疫苗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的村子啊，疫苗产生的效果非常好，信徒增多，信心成长，但是可能到别的地方啊，我带可能这个疫苗又对他们无效，大家有可能回到了无神论，或者是人人听天命。其实啊，打疫苗这个比方，想一想也适合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罪就是灵患的致命的天花病毒一样，但是当我们接受神的时候，不都是被神丰满恩典借得复活的基督对我们打了预防针吗？这预防针应该是对罪的免疫，但是结果如何呢？这救恩的疫苗到底在你的生活中或是在我的生活中真正的产生效果了吗？我们又是否想过，这罪的天花病毒可是还在存在于我们的身上呢？
主耶稣哦，救赎我的主，来到你面前我屈膝降，高举双手称谢你，有主宝贵释迦为我付上代价，显明你奇妙恩典， 紧我，将我的一切软弱放在你手中，宝血洗净我身上污秽，充满我，我愿更多渴慕你圣灵降临，充满我全心，在你光中我的洁净。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鲨鱼》这本书的第六章。说到湖南人在重新回到腾冲继续宣教的当中啊，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他自己的灵性也一度沉入低谷，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这是湖南人来中国的第十个年头，但是他深深的明白，虽然他必须努力的去做工，但是最好的效果，最好的收成如何，都不在于他，而是在于神他自己的时间，神他自己的工作。男人不断的祷告，他也努力强化自己灵魂的坚韧性。那么之后，男人又会遇到那些困难，他是否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与他同行呢？那么下回我们就继续来讲。
接近我，将我的一切软弱放在你手中，宝血洗净我身上。
亲爱的朋友，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刘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
刚才在故事的结尾啊，我们听到一首歌，叫做《接近我》。我们每个人啊，实在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将一切软弱都放在主的手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身上的污秽，我们要更多渴慕神的圣灵。也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从上帝那点来支取爱的能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主耶稣，哦，就是我的主，来到你面前。